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又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我知道咱们每个人呀都很希望做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平时到幼儿园的时候见到老师和小朋友，我们都会问一声好，离开幼儿园的时候呢还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你到朋友家去做客，你也会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地跟主人家的小朋友玩，这样的孩子呀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相信你也一定是一个懂礼貌的好孩子，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在公共场所应该注意哪些礼貌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东西，在公共汽车上主动给抱小孩的阿姨和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让座，还有呢？对啦，还有很多很多。不过在这里呀，春天姐姐要和你说的是，在公共场所里还不应该乱喊乱叫。有些小朋友呀平时在家里在幼儿园里都非常懂礼貌，就是一到了公共场所就管不住自己啦。有时候跟妈妈去商店，一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磨着妈妈买，要是妈妈不同意呀就又哭又闹。有的小朋友还会当着好多人的面跟妈妈耍赖，弄得大家都停下来看你，这多不好呀。所以呀，在公共场所不吵不闹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貌，因为公共场所是大家的，要是你一吵一闹就会影响了别人，让人家心烦的。所以呀，咱们小朋友不光要懂得在幼儿园里在家里的礼貌，还要懂得在公共场所的礼貌，你说对吗？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生八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燕生演播。上一次咱们听到打败了黑虎国以后，金丝猴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晚会，突然黑脸猴告诉国王，兔松国的外交部长来到了金丝猴国，要求见一见金猫大帝。
上午九时整，兔松国外交部长孙悦缓步走进贵宾小礼堂，金丝猴国国王和金猫大总统立即起身迎接。宾主双方落座之后，金丝猴王说：
尊敬的部长阁下，我代表金丝猴国全体国民热诚地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国王陛下，我受兔孙国国王的指令来到贵国，受到你们的热情接待真是感激不尽。我这次来不为别事，主要是想请金猫大总统在百忙当中抽出点时间，顺便到我国去参观访问。
金猫微微地笑了一下说：
谢谢。请问贵国离这有多远？
我国离这很近，只有89公里。
哦， 既然贵国对我如此器重，特派您专程前来，那我只好从命了。
哎呀，谢谢大总统，那请问何日可以启程呢？
金丝猴王听了忙说，
哎，大总统这一段太辛苦了，无论如何请他休息几天再走。
金猫眨了眨大眼睛说，
时间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宝贵的，我在这儿不能久留，但考虑到孙部长刚到，让他休息一天，我们后天出发吧。
好好，等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国王。
金猫及随行人员告别了依依不舍的金丝猴国君臣，到达了兔孙国首都。兔孙王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他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了车站，以最高的礼节隆重地迎接金猫大总统的到来。当晚，兔孙王在国宾馆宴会大厅设盛宴，为金猫及随行人员接风洗尘。宴会结束之后，兔孙王亲自把金猫送进了总统套房。兔孙王微笑着说，
我们是个小国家，经济上也不富裕，因此这幢总统套房建得不大，装潢和设施也比较简单，请大总统多多包涵。
在生活上我向来是主张节俭的，在这方面您就不必客气了。不过我怎么觉得您这儿的套房和金丝猴国的套房差不多呢？
哦，哎呀，大总统的观察力真是太强了，这两套房不仅建筑图纸一样，就连内部的装潢和设施也和他们一模一样。
那这两国的建筑师怎么会想的一模一样呢？
啊，情况是这样的，5年前我去金丝猴国参观访问，住在他们的总统套房，觉得那个房子设计的美观大方，建的是牢固耐用，其内部卧房、卫生间、书写间还有会客厅摆布的十分合理，装潢也比较经济，真是又实用又节俭，因此我决定向他们讨要一份图纸回国仿建。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您是个勤俭治国的好国王啊。
哎呀，大总统过奖了，其实我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国王。对您说实话吧，我当选国王已有8年了，可国家呢还是那么穷困，早就听说大总统治国有方，建国有策，所以在得知您在金丝猴国参观访问，离我国不远以后，才决定派专使去见您，想请您来我国看看，直到帮助我们早日把国家治理好。但没有想到您答应的是这么爽快，我得到消息以后啊，真是乐得一夜都没有合眼呐。
你们既然推选我担任联盟国大总统，那我也有责任帮助你们尽快的摆脱贫困，使国家早日富裕强大起来嘛。
哎呀，那就太好了，大总统啊，你今晚刚到，需要多休息，我也就不多说了。待明天早餐以后，如果你不劳累的话，我想带领有关专家陪同你一道去视察，让你先对我国的地形地貌、各种生物植物、各色各样的花草树木还有各行各业以及广大臣民的生活状况有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帮我们制定出确实可行的富民强国的方针和策略，你认为这意见如何呀？
没问题，我的身体素质很好，休息一夜就行了，明天的活动安排正合我意。
那好，今晚我就不多打扰了，祝大总统晚安。
我也祝您晚安。
次日早餐之后，金猫在兔孙王和有关专家警卫的陪同下，乘着十几辆专访车出了首都，沿着一条宽敞的国道缓缓地向西驶去。这条国道呈东西走向，总长约1800公里，国道两侧行行树木，雄姿诱人。金猫指着这些树木向身旁的兔孙王问，
这树主干挺拔，高大雄伟，枝叶繁茂，花多色艳，甚是好看。哎，它究竟是什么树啊？
这就是世界上少有的秋树，世人称它为百木之首，也称树王。
树王？
是啊，这树不仅姿势雄伟优美，更重要的是它的品质优良。俗话说，千年柏万年松，不如秋树一枝亚，由此可见它的珍贵了。
哦，那请您说说它究竟有哪些优良品质呢？
这种树的材料啊，纹理通直，质地坚硬适中，结构细密，花纹呢美丽好看。它不仅耐水抗潮，耐酸抗碱，耐久抗腐，做成的器具经用不损，经久不裂，因此可做高档建筑、豪华家具以及钢琴、扬琴，有关军械和体育器材等等。另外，这种树还具有防风抗沙、防病抗毒、利于动物健康之独特功效呢。
那请您再详细的说说，它的独特功效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现在不说远的，就说眼前吧。自从这些秋树存活以后啊，这条国道既不怕狂风飞沙，也不怕暴雨冲刷。更可贵的是啊，无论夏季如何炎热难耐，只要您走在这树荫下，自感清凉无汗。到了冬季呢，无论寒风如何刺骨，只要您走进这秋树林，自感风息气暖。不仅如此，它的根、它的皮皆可煎煮成汁，涂洗后可治疗动物身上的一切肿毒。
大王，照你这么说，这树全身都是宝，难怪人称它为树王呢。但不知此树是否一栽一活呢？
从我国栽种的实践看，此树栽植的存活率还是很高的。
那既然如此，您为何不在全国广植此树，待这些树木成材以后向国外出口呢？
正因为啊，此树珍贵，所以树苗难得呀。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